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12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由小山播报。首先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立法院原定今天审议修例法律，该法律将允许将遭逮捕的嫌疑遵照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引渡至中国受审，但此法遭到香港以及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在经历百万人抗议示威之后，香港政府决议今天再读审议。香港市民今天再次抗议上街，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凌晨始发的抗议，在立法院坚持今天二读审议逃犯修改条例示威，从下午当地时间15点转变成为与警方激烈的对抗，至此没有平息。主要是年轻人与大学生为主体的抗议示威，从香港政府所在地以及立法院以包围行动，激发警方强力反弹。各类报道已经指出有多人受伤，警方发射橡胶子弹以及催泪瓦斯，但示威人群愈发增多，并堆积防护栏，接垒推进与警方对峙。中国官方媒体继续抨击外国势力干预交唆香港反修例。中国外围官媒《环球时报》今天针对逃犯修例争议引发文章，声称除了香港社会最关心香港命运的是中国社会，因为香港是中国身上的一块肉，至于台湾、美国、英国等关心香港另有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段时间以来就即将在日本举行的20国峰会上与习近平会见，敲谈中美贸易战问题，多次放话希望与习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再次表示，他期待月底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会谈。不过特朗普也威胁，如果习近平不与会，他将立即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此中国外交部继续采取不予证实。
接下来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立法院原定今天审议修例法律，该法律将允许将遭逮捕的嫌疑遵照中国国家安全法引渡到中国受审，但此法遭到香港以及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在经历百万人抗议之后，香港政府决议今天再度审议。香港市民今天在此也上街，并与警方发生了冲突。香港政府刚刚宣布暂停并延后审议被香港市民谴责是送中的修例。数以万计香港市民今天上街示威，堵截港岛两条最主要的交通枢纽干道，导致香港交通瘫痪。示威人群聚集向立法院拥进，包围该立法机构。香港凌晨始发的抗议，立法院坚持今天二读审议逃犯修改条例示威，从下午当地时间15点起转变成为与警方激烈的对抗，至此没有平息。主要是年轻人与大学生为主体的抗议示威，从香港政府所在地以及立法院以包围行动，激发了警方强力反弹。各类报道已经指有多人受伤，警方发射橡胶子弹以及催泪瓦斯，但是示威人群愈发增多，并推击防护栏，接垒推进与警方对峙。香港股市今天开盘以后下跌，因示威游行趋于激烈，港股市担心恒生指数下跌了 1.5%， 有500点之多。香港市民6月12日再次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港府推行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示威民众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林卓廷遭遇警方喷射胡椒喷雾，但被警方阻止返回立法会的大楼清洗处理。他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现场的情况。
现在香港的警察已经向我们和平示威的民众发射催泪弹和胡椒喷雾，还有报告说警方用了布袋弹去袭击我们的民众，打在人上很痛的。我刚才尝试跟示威者和警方呼吁，双方都克制，不要再互相攻击。我站在中间的时候，警方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向我喷胡椒喷雾，让我受伤。 我退到立法会门外的时候，我要求进去，但是警方不批准我回立法会，他说大楼已经封闭了。
那被拦截在大楼外的议员只有您一个吗？还是还有其他议员也被拦在楼外？
据我所知，有其他议员也被禁止回去大楼了。
那您感觉现在示威的民众是不是想撤退呢？还是就是说和警方现在目前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的这个状态吗？
都是很紧张，还有就是很多市民很愤怒，很愤怒，所以可能会有更多市民会到金钟附近抗议的。
现在香港已经是晚上了，您觉得示威的民众会持续留守吗？
他们会尽力留守，但是最终能否敌过警方的武力，我就很难说了。
今天我们都是香港人，美国华人声援香港人反送中的大游行，今天为大家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6月9日103万港人举行反送中大游行，当天美国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的香港人也都举行集会和游行，声援他们的香港同胞。许多大陆人和台湾人加入港人的集会和游行队伍，他们说我们今天都是香港人。港人陈国喜表示，香港有103万人参加反送中大游行，这103万人不仅包括民主派人士，还包括支持北京政府的所谓建制派，因为逃犯条例对所有香港人都构成威胁。港人郭晓峰说，他不反对国际社会制裁香港政府，取消以实行一国两制为前提的贸易优惠和免签证待遇。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冯崇德6月2日应邀去香港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六四30周年烛光晚会，被港府拒绝入境。他指出，香港已经在实行大陆的恶法，港人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只剩下 1.5， 其实 1.5 也没有了。历来对大陆与香港不甚关心的旅美台湾人，这次对港人抗拒逃犯条例也格外关注。绿营人士李汉文认为，台湾人民在共产党的蛮横行径之下，更清楚民主自由才是根本。香港反送中可让民进党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得分。蓝营人士沈慧说，台湾人不会接受一国两制，香港反送中大游行不会影响台湾国民党的选情。
安倍访问伊朗，为美以谈判搭桥引线，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访问伊朗，为美伊谈判搭桥引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6月12日启程访问伊朗，此次访问将于6月14日结束。在伊朗期间，安倍将与鲁哈尼总统、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会谈。安倍希望能够担负起美国和伊朗之间沟通的桥梁的作用，缓和美国与伊朗围绕核协议的紧张关系。这是日本在1978年当时的福田赳夫首相访问伊朗以后，时隔41年日本首相访问伊朗，与该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则是在1979年伊朗革命后首次。特朗普去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与欧美等缔结的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并禁止购买伊朗产原油等。美国还向中东派遣航母和战略轰炸机，军事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5月27日，特朗普在访问日本期间曾谈及美国可能与伊朗谈判。11日，安倍首相与特朗普举行了电话会谈。在访问期间，他将向伊朗方面传达特朗普的想法。安倍首相将利用日本和伊朗及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促进双方做到 到谈判桌上。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尼基拉乌瓜可能已经依照反对派阵营要求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面对反对派阵营代表所提出的要求，尼加拉瓜当局在距离最后通牒日子到期还有一周之际，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周二释放了包括两名在押记者在内多名被判上百年重刑的农民运动领袖、一批学生领袖以及众多在去年被捕的反政府示威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昨天乘坐着国际红十字会的中巴离开监狱，不过有些人在获释后仍将遭到软禁。此外，上周末通过的大赦法还规定，重获自由的人未来应避免参加反对阵营组织的示威。就此，法国巴黎一大的中美洲问题专家 Alan 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 Mahi 采访时做出如下个人分析。
C'est une amnistie qui couvre les gens qui ont commis des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这一大赦也包含了那些犯下危害人类罪行的人，那些参加过镇压的人，当然属于政府武装力量，还有肇事者和教唆者，也都适用于这次的大赦。因为这一法律提到，它的适用范围包括尚未受到调查的人和那些已经接受过调查的人。还有一项条款存在极大的疑问，因为如果他们重新活动，他们所享有的大赦法保护就将被撤销，如果再次参加示威，就无法继续受益于这一大赦法，并被重新投入监狱。本台法文报道指出，尼加拉瓜反对派阵营此前提出的重返谈判桌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在6月18日之前释放政治犯，而美洲国家组织则计划在几天后召开会议，尼加拉瓜局势将是讨论议题之一。
朝鲜官方通讯社今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肆虐情况加剧的非洲猪瘟。韩国多家媒体表示，这是朝鲜第一次官方公开猪瘟发病。下面是本台记者倪楠的介绍。
朝鲜劳动党的机关报刊《劳动新闻》在6月12日发刊文章，标题为防疫生产，其中报道称，朝鲜全国各地为了防止传染性极高的非洲猪瘟扩散，正在采取积极的兽医领域紧急措施。朝鲜农业省防疫部门、多个省中央机关、道市等单位和军方已经部署具体负责人员进行防疫工作，手段包括畜产单位发布紧急防疫消息，阻断外部人员对运输工具和猪圈消毒、宰杀、销毁相关的产品等。面对事态，韩国已经表示希望与朝鲜进行防疫合作，但统一部发言人12日表示，朝鲜截至目前还没有官方回应。韩国农业部则表示，今年5月一处与中国相邻的朝鲜农场报告了77只病猪的死亡事件。韩国政府估计，朝鲜官方的14家农场共有260万头猪。今年5月30日，朝鲜曾经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告境内非洲猪瘟发病情况。韩联社等多家韩国媒体表示，虽然5月30日到6月6日期间朝鲜没有再次通报猪瘟的病例，但由于朝鲜官方媒体报道朝鲜积极部署防疫工作，可见非洲猪瘟有正在蔓延的趋势，或将给08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朝鲜的食物短缺雪上加霜。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段时间以来就即将在日本举行的 G20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会见，敲谈中美贸易战问题，多次放话希望与习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再次表示，他期待月底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不过特朗普还威胁，如果习近平不与会，他将立即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此，中国外交部继续采取不予证实，并但表示，如果美国方面愿意平等协商，中方敞开大门，但是如果美方执意升级贸易摩擦，中方将会坚持应对，奉陪到底。据法新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期待 G20 国峰会上举行特席会，但是北京不愿意证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今天起来关注送终法案延后，示威游行急剧变成警民冲突。上周日向中国大陆引渡嫌犯的草案激发香港上演了回归之后人数最多的游行，组织方数据称有100万人同一时间示威，在居民数量700万人的香港，这意味着平均每7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参与游行。11日晚间举行了一场主场对阵台湾队的足球赛上，香港球迷对中国国歌发出了嘘声。而12日香港立法院周边当天下午15点爆发了身着黑衣的示威者与警方的橡胶弹、催泪弹、喷射剂、警棍之间的激烈对抗。法新社香港消息，与警方爆发肢体冲突的黑衣示威者大多是年轻的学生，面对防暴武警，抗议者如潮水般形成明显多数。巨大压力下，立法院对送终条例二次审议做了延迟处理。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解释称，手下警察一直保持克制，直到所谓的暴力分子开始试图夺取立法院。而示威者这一边，法新社12日当天引述多名20岁出头的示威现场学生的话表示，是政府逼迫人们走向冲突，立法院只是把法案审理的二读做延期处理，这是不够的。拖延时间并不是示威者的终极目的，终极目标是要求政府完全取消这一草案，若政府继续用此态度对待市民，冲突将不可避免。另一名反对者表示，现在林郑月娥能够做的唯一的负责的事，就是撤销这个恶意法案，或者最起码把这一法案放回到柜子当中，解决危机。如果为了强行通过法案而要求警察使用暴力，香港的年轻人有可能会付出血的代价。如同2014年雨伞运动的翻版，本次反对向中国大陆引渡嫌犯的游行示威者涌向香港的市中心，政府则不为所动。林郑月娥方面否认将草案撤销的可能性，同时警告反对者不要做出极端举动。其近前人士呼吁人群和平撤离，保持镇静，不要和法律作对。根据香港政府的解释，送终草案将有助于填补目前的法律空缺，让香港不再庇护一些犯罪的人，同时承诺将会保证人权，也不会让这一法案瞄准持不同政见的人群。法新社回顾指出，根据1984年英国和中国政府间的协议，香港理论上到2047年都可拥有半自治权以及中国大陆暂时没有的部分自由权，但近15年左右，香港成为中国政府希望实现更多控制权，而反对者担忧失去现有自由的角力舞台，冲突频发。在担忧情绪下，超过数百家商店提前宣布关门，暂时停止营业，而其中数十家表示支持游行，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发起了名为罢工1206的关键词，香港的主要学生组织也声援，航空公司超过1600人联名签署要求工会发起罢工。在并没有很强的罢工传统的香港，教职工、医护人员、社工等也通过暂时停止工作加入抵制送终草案的行列。按照已经宣布的日程，草案将在6月20日得到最终表决，但香港立法院目前还没有宣布何时重启讨论。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倪楠编播，感谢收听。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刘芳转播。
各位听众，6月12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焦点话题多以国内新闻为重点。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总理菲利普将在今天下午发表讲话，希望重启改革的消息。解放报聚焦极左翼政党法兰西不屈服面临分裂局面。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及急诊科医护人员举行罢工的消息则是回声报和人道报突出的重点。另外，回声报及十字架报纷纷报道了塑料制品对环境的严重危害。解放报和回声报分别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 首先，《解放报》刊出该报驻香港特约记者的一篇文章，报道了特区政府在规模空前的民众抗议下，今天开始审议逃犯条例，不过最终决定推迟二读审议。报道指出，香港经历了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三天抗议示威后，面临一场新的战役，将涉及到技术和法律层面的冲击。但是，议会反对派试图阻止引发大规模争议的逃犯引渡条例的胜算显得十分渺茫。尽管上百万民众周日走上香港街头抗议示威，特区政府却并没有显露出打算改变计划的真正愿望。经过66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辩论之后，仅在周二表示，政府当局将于今天开始审议逃犯引渡条例，并将在本月20日付诸表决。此一局面在社交网络引发极大反响，颇似2014年雨伞革命前后的情景再现。周三，大批青年学生、社会工作者、民间组织成员及外国侨民纷纷响应罢工呼吁，准备一早开始便前往立法会附近抗议。数十家小型店铺、杂货店、牙科诊所或乐器商行纷纷表示将不营业，以示支持。各方示威者打算在立法会一周的审议期间在附近安营扎寨。解放报指出，理论而言，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应享有在中国大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自由，直至2047年。但是近年来，北京不断向香港靠近并插手香港事务。在回顾了逃犯条例出台的背景之后，报道指出，逃犯条例修订后，嫌犯可以被引渡回中国的可能性，犹如一把悬在所有港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报道引述香港泛民派社会活动人士保罗·齐默尔曼的观点指出，政治意见人士及有钱人是北京瞄准的目标。香港前枢机主教陈日军也表示，北京可以制造各种借口对某一个人采取行动。解放报指出，十分看重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稳定局面的工商界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忧虑情绪不断增长，他们担心交易员及外籍人士也将成为受到打击的目标。正与北京展开贸易大战的美国也对在港的数千名美国公民及上千家美国企业深表忧心，担心他们成为外交与经济报复的靶子。此外，《回声报》刊出两篇与中国经济相关的报道，第一篇报道披露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但中国却对此并不忧心的消息。报道指出，北京认为可以控制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就在各方担心人民币对美元跌破7的重要心理水准之际，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表示，任何数字都不重要。他强调说，贸易战对人民币造成暂时性压力，但它很快便可稳定下来。与其他正在崛起的市场相比，人民币依旧是一个相对强大的货币。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介绍了中国华为集团修订未来发展目标，推迟了准备在2019年底超越三星，占据世界手机鳌头地位的最初计划。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是本期的东京专栏，由楚良一转播。
6月5日到6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6月5日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苏建交70年。目前在美国用贸易壁垒围剿中国高科技产业，中兴与华为等手段打出一系列与中国在科技、贸易、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对决的姿态之时，习近平访俄，确认将与俄国在多领域中合作，并签署两项重要声明，中俄在联合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建立贸易壁垒， 封杀科技交流，切断世界规模的产业链上取得了高度一致。进入佳境，一个以中俄为主要力量对抗以美国及同盟国的新冷战结构呼之欲出。但是与此同时，在不久前渐入佳境的日俄关系却陷入困境，领土交涉停滞不前。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5月31日在东京与来访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但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任何进展。5月30日，日俄在东京举行由两国外长和防长参加的2+2会议，在会议上两国互相指责俄方对日本引进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充满疑虑，日方则对俄方在泽桌岛和国后岛增派驻军表示担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间1月22日午后，在莫斯科的总统府克林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以1956年日苏签署的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进行日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但从那以后双方已经举行了几轮对话，不见进展。最近由于日本事事顺从美国，使俄罗斯越来越担心日美同盟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在习近平访俄的6月6日，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全球各国通讯社干部时指出，俄日交涉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日美军事合作的问题。他以日本导入美国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为背景，指出日本是为自己的安全没有疑义，但是也同时要求日本要顾及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普京指出，尽管冲绳的居民反对美军基地，但是日本仍然坚持维持在冲绳的美军基地，并表示担心把北方领土还给日本后，美军会在那里建立基地。共同社6月2日发文指出，俄罗斯的态度依然强硬，日本政府陷入束手无策状态，关于被日本定位为领土谈判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首相安倍晋三已放弃在俄总统普京6月访日时达成框架协议。最近特朗普政权通过各种途径正在重建以意识形态为分界的冷战结构。2019年2月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暂停履行与俄罗斯签订的中导协议义务。2月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针锋相对地宣布俄罗斯暂停履行该协议。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5月30日还表示，美国决定禁止与俄罗斯进行航天发射合作，这是不公平竞争的表现，对国际合作将产生负面影响。据中国国防报5月27日发表的胡晓刀的题为《美核武发展计划遭质疑》一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赫尔辛基出席欧洲委员会部长会议期间指出，美国在欧洲5个非核国家部署核武器，并在所谓北约联合行动框架内 培训无核国家军人使用核武器，这是对核不扩散条约直接的最粗暴的违反。在美俄对立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对在日美军基地及其美军在日本周边的活动也极其敏感。最近美俄的对立有呈现尖锐化的趋势。6月7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艘驱逐舰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艘宙斯盾舰在菲律宾海域异常接近，几乎相撞，两艘军舰相差的距离为15米到30米，美俄双方互相指责。而这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舰就是来自日本的横须贺港美军基地。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伊朗，为美伊两国谈判搭桥引线。朝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肆虐情况加剧的非洲猪瘟。乌干达第一个埃博拉病患五岁男童今天不治去世。反送中示威导致香港瘫痪，警民对峙，橡胶子弹和辣椒水上场，港府被迫延后审议，股市惨跌。港府被迫暂歇立法院二读，七名港府前高官联署要求林郑月娥撤回修例，但修例撤回机会不大。美国华人声援港人反送中大游行。中国官媒指香港是中国一块肉，北京最关心香港安危，外国才居心不良。送中送到民望新低，林郑月娥据称收到死亡的恐吓电话。香港首家财团因社会矛盾经济不稳放弃已投的地皮，损失重大。特朗普或将在 G20 会议期间会见习近平。美日两国军舰南海演习，中国或不派军舰驱逐。中美贸易战恶果出现，中国各类商品大涨价成新高。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今日经济栏目，由杨梅转播。
听众朋友，国际劳工组织从周一开始在其总部日内瓦召开年度大会，来自187个成员国的5700多名代表参加这为期两周的大会。今年是国际劳工组织成立100周年。国际劳工组织是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根据凡尔赛协议成立的组织中唯一的一个延续至今的国际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于1919年，是一个由政府、雇主和劳工代表组成的三方组织，其主要宗旨是促进充分就业和劳资合作，改善劳动条件，扩大社会保障，保证劳动者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平。国际劳工组织庆祝100周年大庆的年度会议是否会达成一些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如何才能够进一步的保护劳工的权益？国际劳工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在劳工待遇上备受谴责中国政府进行互动？我们根据来自各方的报道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信息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根据法新社发自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现场的报道，今年劳工组织的年度会议将通过两项重要的协议，其一是有关企业职工受到性骚扰的协议，其二是如何应对因为气候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所可能带来的新的挑战。法新社就此评论说，虽然国际劳工组织已经百岁高龄，但却依然与时俱进，试图应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赖德在开幕式上所表示的那样，科技创新、人口结构变化、气候变化、全球化等多重因素正给全球工作领域带来该组织成立至今最为深刻的变革。其次，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及高级代表将先后出席会议，他们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以及美洲哥伦比亚、非洲的赤道几内亚等国政府的代表。不过，据国际劳工组织介绍，中国政府并未计划专门派代表与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谴责当今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疯狂的阶段，因为它越来越只为少数人服务，倘若不立即采取 起措施保护民众的利益，那么危机就很可能导致战争，导致民主制度的瓦解。马克龙呼吁在八月底举行的七强峰会上讨论在2030年之前设立全球社会保障制度，设立一个社会与环境基金会。同一天，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上发表演讲，默克尔讲话则重点强调发展多边主义，面对当前的多边主义危机必须寻求妥协与折中。法德两国领导人的演讲体现了各自对社会以及多边外交危机的担忧，他们的担忧显然远远超出了国际劳工组织当初成立时保护劳工权益的初衷。必须指出的是，在欧洲尤其是在欧盟，劳工组建工会等基本的权利一般都受到保障，而这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却并未如此。虽然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55个国家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1948年通过的有关保护劳工工会权的公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数十个国家并没有遵守上述协议。国际劳工组织特别列出了24个国家的名单。在日内瓦举行的大会期间，劳工组织的特别委员会将与这上述24个国家的代表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些国家中包括柬埔寨、阿富汗、利比亚、菲律宾以及阿根廷等等。今年国际劳工组织的谴责的主要目标是土耳其。2016年土耳其发生政变之后，该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该国的工会组织也备受政府的严厉打击。土耳其政府必须就此向劳工组织做出解释。倘若安卡拉想效仿委内瑞拉或者津巴布韦过去那样拒绝合作，那么国际劳工组织将组建特别委员会，专门对土耳其政府打压工会事件展开调查。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政府在保障劳工权益以及组建独立工会等问题上长期以来受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谴责，但这24个国家中却并不包括中国，因为中国并没有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上述公约。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同中国一样，也同样没有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结社自由公约。不过尽管如此，组建工会自由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基石，作为该组织的成员，即使没有批准合约，其成员国也同样有义务遵守上述原则。国际工会联盟多年来已经向国际劳工组织递交了多份对中国政府的投诉。据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人员向本台介绍，国际劳工组织的自由结社委员会有权利要求其成员国遵守结社自由。不过同联合国的其他组织一样，国际劳工组织并没有任何可能强迫其成员国遵守结社自由原则。值得强调的是，最近十多年来，结社自由、保护职工权益等条款已经成为多个国家签署双边自贸协议的内容组成。欧盟今年3月在与韩国签署自贸协议时，就敦促首尔签署国际劳工组织的4项最基本的公约，其中就包括有关结社自由的公约。下一步要看的是，倘若首尔拒绝合作，欧盟将对此作何反应。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国际劳工组织成立百年大会与中国，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接下来是天安门事件的系列专题节目，本期节目由艾米编播。
听众朋友好，本次896430周年特别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徐文丽先生。在纪念6430周年之际，1978和79年开始的民主浪潮的影响力也再次受到高度的关注。徐文丽先生则是78年民主墙期间重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后来因为创办四五论坛杂志和建立中国民主党而被判刑共28年，两次入狱长达16年的时间。2002年圣诞夜流亡到美国之后，他继续对中国社会和政治进行研究和思考，并于2008年出版了《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一书加以阐述。下面就请听对徐文丽先生的专访。您
是在1978年的时候和其他的赵楠还有吕普等人共同创办了这个四五论坛，那这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这个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事件。作为创刊者或者是主办者之一，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四五论坛的这个创办的过程以及它的主要内容吗？
好，谢谢艾米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回顾六四之前十年前，在1978年发生的民主墙的运动。当时是因为1976年毛泽东等三个人相继去世，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结束一党专制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大部分人认为只可能有一些改革而已。我本人是抱着要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这样一个念头啊，从事民主墙的民主运动的。1978年的11月26号，我在民主墙和另外一个朋友贴出了四五报，后来呢再跟赵楠、吕普等人合作改编成四五论坛。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要求，后来民主墙被冷落或镇压。在80年前后，我们准备在武汉召开一次建立反对党的活动。6月12号，也在北京的甘家口准备成立反对党。这一系列的活动表明，我们是要在中国开辟一个有反对党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时代。当时记述这件事情的有一本书是范思栋先生写的，名字叫《老虎》，其中引用了民主墙时代很知名的孙维邦先生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大多数人只是认为共产党做得不够好，我们需要批评他，啊，帮助他改正。”而徐文丽的话有向共产党夺天下的想法，我觉得这个评价是比较确切的。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大部分都非常接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样子的。四五论坛是有宗旨的，是有财务制度的，有章程，所以跟其他的一些民意刊物在这一点上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共产党很成功的屏蔽了这一段历史。
后来因为您的这个要建立政治反对党还有这个四五论坛等等让共产党政府不高兴的这些原因呢，您在1981年的时候被捕，然后82年被判刑15年，然后93年的时候被假释。就是说八九事件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您是在狱中，那个时候在狱中您高墙之内来看这个六四的这个民主运动的发展，您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有些什么样的回忆呢？
1989年民主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当时正好因为我在狱中的一本书在美国发表而被放到反警号里头有5年之久。在后期的时候我有一个电视啊，可以供我一个人看，所以大概1989年当时发生的天安门的民主运动啊，能够收看到。你也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央台还是有一些也倾向民主的一些人士，所以他们有意的把有一些镜头能够在中央电视台当中看到。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有人说他在那个广播上说在天安门没有开枪等等这样子的说法，这时候那个镜头就推向了纪念碑前的一个弹孔，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实际行动在驳斥广播词当中的这个说法。这个8964的这个整个的活动我大概在监狱当中能够看到。
就是当时你自己在狱中的时候除了看以外还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建议呢？
我其实看的这个整个过程，我刚才说的看到了一些真实的情况，我自己是非常的焦虑，觉得这样子的硬扛下去双方都不妥协结局会非常的悲惨。但是至于悲惨到什么样程度我并不能够真正的预测，所以我当时甚至有一种冲动希望中共能够把我释放出去，我到广场上去能够接成这些学生们他们的一些民主要求，同时希望他们在适当的时机回到校园去把对话的机制能够固化下来。 这是八九六四一个最好的一个成果，特别是当时中共已经被迫准备对话的时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也都是蛮幼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用武力去镇压，来震吓全国人民，来保持他的一党专制，这是他的本性所决定的。我刚才说已经看到了一些情况，同时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回忆我当时知道的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每当六四到来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头都会浮现出一个年轻人的形象，他的小名叫嘎子，他当时跟我住的是一个院，是原来的宣武区的白广路二条四号院。这个院里头是武器部的和铁路局的两个地方的家属宿舍。嘎子，我看到和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是10岁左右。后来因为他留长发、穿喇叭裤、喜欢弹个吉他，居然被当时的小脚侦缉队认为是一个流氓的孩子。可是，在81年，我们那个院落由于一个家庭用火不慎，失火的时候，就在那大火熊熊的时候，我去拿管子去准备救火。当然，现在想那个管子也无济于事，可是这个孩子却机警的到了这个失事的家庭里头，翻出了一个很罕见的当时的大电视机。当时的院落大家都堵在门口，他下来的时候他就喊：失火了，连这样的东西都不要了吗？然后就交给了这个失主。可是有人居然还说他是要来偷这人家的电视机，这个完全是污蔑。这么多人都堵在那个楼道的门口，怎么能够去偷别人家的电视机呢？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是发生在80年底，81年初我就被捕了。等到我当时被判了15年徒刑，4年驳权，是民主墙案的最重的一个案子。但是1993年我被假释。当我回到家里头的时候，我的太太告诉我说嘎子被枪毙了。当时我一震惊，我说这孩子很有礼貌，待人很和气，他每见到我总是毕恭毕敬地喊我徐叔，他怎么会被枪毙的呢？后来知道1989年6月3号下午，在六部口，嘎子和一些人截住了一个公交车，他们暗藏着武器和弹药，可能是要运往中南海，被他们截下来。当时围了有几千人之多，嘎子在车上拿起这武器说：这是枪啊，这是要杀人啊。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等到六四屠杀之后的6月5号凌晨就把他给逮捕了。被捕到审判整个的过程只有16天就把他给枪毙了，是以反革命暴乱罪。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政权，你看他1949年夺取了政权之后，以地富反坏右的名义居然枪杀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一些无辜的人。到了六四都镇压了屠城了，他居然在6月5号还抓了，用了16天的时间就把嘎子这样子的8个人同一天被枪毙。他们都是市民，所以共产党政权不但邪恶，而且非常的势利。他知道国际舆论对学生们的保护，他们就专捡这些不知名的市民。北京枪杀了8个人，带头做这件事情的是上海，就是江泽民和朱镕基领导的上海。当然现在知道江泽民已经到了北京当时。所以这个政权他的邪恶和他的势力是一贯的。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我才把这个故事讲起来？因为30年了，到今天如果嘎子还活着，已经是也是55、56岁的人了。他的父母失去他这个孩子是非常悲痛的，但是呢，我怕影响到他们的家庭，所以一直不敢讲这件事情。但是30年后，也许他的父母已经都不健在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后来您到美国以后呢，就是一直都在研究这个人类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吗？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我自己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个医生，后患医院院长。从现在看到的照片和当时我的回忆， 人民的生活是很，除了战乱之外，生活的水准是不低的。可是49年之后，到了60年代，中国人就要饿死人的程度，就是所谓的共产党所实行的所谓的平均主义造成的恶果。当然这个平均主义它是不是对着他们官僚集团的，他们的官僚集团是奢靡的很，知道这个平均主义之害，然后看到了，特别是我出国之后看到了西方在欧洲的平均主义和这种福利主义之害。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正常社会是应该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要承认人而生而有差异，同时的话由于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生活。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生而不平等，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少数的专制特权集团它占有了中国人的绝大多数的财产，这个是正常的吗？显然不正常。13亿人口居然有28亿个监视头在监视着你的生活，这正常吗？显然是不正常。连我们喝的水、吸的空气、吃的粮食都有毒，你说正常吗？显然是不正常。中国的劳工超时、超负荷，连白领都是996，现在的学校的教师没有了言论自由，没有了人格的这种独立，动不动就被开除，你说正常吗？习近平上台之后搞什么电视认罪、书面认罪，这不跟他的父亲被人家游街是一样吗？你说正常吗？而且最大的不正常是中国的贫富之差别，像杨改兰这样子的活不下去，值得把自己的孩子都杀掉的这样子的悲惨的事件，你说正常吗？尽管有这样子的贫富差别，习近平还在全世界大撒币，超豪华的接待一些人，就是为了形成一个所谓的万般来朝的这样子的一种假象，你说正常吗？所以中国的问题是既不人人平等，同时这种差异也超大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正常。这就是我在监狱当中的思考和我后来写成这本书的动因。
感谢徐文礼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专题栏目法国文化遗产，由珍妮特转播。
各位听众，在法国去年2018举行过第一批支持保护文化古迹筹款的刮刮乐彩券活动之后，昨天11日的下午，法国文化部又宣布第二批刮刮乐筹款受支持的古迹名单，它们包括了103个或是教堂或是城堡或是老谷仓或者是古铜器等的古迹文物项目。法国文化部长克里斯特11日下午透露，有103个可以接受这第二批刮刮乐金元进行修复的文物古迹名单，当然还是会有许多失望而落选的项目。这第二批名单将会有他们的相片印在这个刮刮乐的彩券上面。本次的挑选工作是在十多天之前，经过了法国文化部以及电视名主持人贝尔纳的文化古迹使命团，还有文化古迹基金会共同召开了不知道多少次的会议之后，才拍板定案的，而且还必须忍痛割舍之下才能够做出这项决定。因为今年至少有835个项目被提名角逐，这个支持修复古迹的计划在这一次新的古迹修复的版本，由于有 地区性的规划限制而添加了一些问题困难度，也就是规定每个省只能选出一个文化古迹来赞助修复。初步的来看，这也做到了地区平衡，如在大西洋岸区的13个古迹，以及在罗纳阿尔卑斯地区入选了的12座古迹，以及在诺曼地省只选择了5个古迹，布列塔尼省有4个古迹入选。贝尔纳先生解释说，我们正在选择时有考虑到不伤害任何省份，去年有某些省份感觉到被忽略了，今年这样一来，每个省份就可以比去年更公平的轮流被照顾到了。今年入围刮刮乐古迹挑选标准和去年一样，除了省份的照顾原则之外，今年的选择标准与去年是相同的。贝尔纳说，我们首先考量的是这个古迹破损的严重程度，以及这个项目的计划对于当地经济的冲击影响，当然必须考量到这个古迹的档案条件是否齐全，例如它的补助金的数额有多少，当然也要尊重另一部分的规范，也就是试图扫除这个古迹的多样性，因为今年这个名单中包括了许多的城堡，例如摩尔特摩泽尔省的优特元帅城堡，还有安省的铜制品作品，杜省的古老拱形圆洞高架桥，以及阿赫莫尔的老车站，还有阿尔卑斯滨海省的一个风车。此次比2018年更容易上选，因为去年提供的候选名额比今年少了两倍多。另外，本次名单也不遗漏农村地区的建筑，在这个清单中占了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宗教建筑物，即便如此，但是也仅仅占了 25% 的损毁的宗教古迹，他们经常是在居民人口只有30人或是50人或是100人的小村庄里面，这些古老的教堂，例如在俄尔省卢瓦尔省的克雷西库亚的庞巴杜侯爵夫人教堂，其工程费用可能达到100万欧元。大家此次慷慨乐捐巴黎圣母院的工程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别忘了这些乡下地区的教堂经常是老旧损坏不堪，这也正是我个人使命团所应该照顾到的项目。为了能够更加继续完成这项项目，贝尔纳先生与法国博彩机构及文化古迹修复基金会2018年筹备到金额为2200万欧元，希望今年能够筹备到2500万欧元至3000万欧元的经费，例如透过刮刮乐等的不同方式筹款。不过文化历史先生贝尔纳另外也继续试图获得一些慷慨的私人赞助者的支持。11号召开会议时，他也趁机宣布了他找到的第一个大赞助商，就是 AXA 保险集团答应在三年当中赞助150万欧元。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为您插播一部最新的消息，乌干达的一名5岁埃博拉病患今天不治去世。下面是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埃博拉早就肆虐乌干达的邻国刚果共和国，在十个月前已经导致了2000人受感染，现在轮到乌干达被埃博拉攻入。11日，世界卫生组织刚刚宣布有一名5岁的男孩正在接受埃博拉的治疗。世卫组织在其推特上写道，确诊埃博拉的是一位与家人在6月9日从刚果共和国来到乌干达的小男孩，这男孩与家人是通过波维拉边哨防站通关的，来到乌干达寻求医疗协助，因乌干达的邻国有2000人感染。根据世卫组织，十个月前总共有1346人在刚果死亡， 埃博拉2014年在西非、利比亚、几内亚、塞拉利亚等国导致11000人死亡，十个月前出现在乌干达的邻国刚果共和国，造成大批死亡的埃博拉疫情，继乌干达昨天传出发现一名5岁男童的第一个埃博拉病例后，这名5岁男童在周二及周三的晚间被宣告不治死亡。这是法新社今天从乌干达健康部一名负责人获得的消息。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伊朗，为美伊两国谈判搭桥引线。朝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肆虐情况加剧的非洲猪瘟。乌干达埃博拉病患5岁男童今天不治身亡。反送中示威导致香港瘫痪，警民对峙，橡胶子弹和辣椒水上场。港府被迫延后审议，股市惨跌。港府被迫暂歇立法院二读，7名港府前高官联署要求林郑月娥撤回修例，但修例撤回的机会不大。美国华人声援港人反送中大游行，中国官媒指出香港是中国一块肉，北京最关心香港安危，外国才居心不良。送中送到民望新低点，林郑月娥据称收到死亡的恐吓电话。香港首家财团因社会矛盾经济不稳纺织已经投的地皮损失。特朗普或将在 G20 峰会期间会见习近平。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次再会。